好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个星期四呢，也就是8月22号，薄熙来案在山东济南中院开庭审理。这场世纪审判已经历时5天，那么它的这个场景呢也越来越精彩。不过今天呢已经落下了帷幕。薄案在中共历史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呢？很是令人玩味。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来为我们分析这些议题。第一位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先生，曹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与我们连线。第二位是中国分析人士王建民先生，王先生也是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第三位是美国博讯评论员许建伟博士，许先生从美国的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
好，
欢迎你们。
好，
主持人好，
欢迎。首先我们想请王建民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啊。我们看到这几天来这个审判案中呢，薄熙来表现非常的强势，而这个审判的时间呢也从2天延长到了5天。不过有人说呢，虽然呢延长到了5天，但是这个审判的整个过程呢还是在处于这个中共当局的控制之中。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5天的审判的话，这个薄熙来也知道这个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说呢，已经不顾结果的话，他在争取他这个最后的讲话的机会。这个薄熙来呢，我想他这个通过这5天的表演的话，我想他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啊，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地位吧。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应该说都是要说给他的支持者听的。这个应该说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啊。
嗯，好，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曹思源先生啊，曹先生也是在北京，
嗯，
通过电话，好，你能听见。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薄熙来、谷开来，我们看起来他们在庭上的是在这个互相的这个指责，好像互相揭短。那么说实际上呢，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已经串通好了，在就他们薄熙来、谷开来他们被这个拘捕之前呢，两个人肯定对从前的这个审判呢是有对陈锡良还有这个他们这个陈良宇他们这样的这个审判呢是做过一些研究，他们俩肯定是进行过研究，将怎么样的要杀出一条这个生路。那么这个说法呢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充分的想象，谈不上道理吧，可以各有想象。我认为呢，这是薄熙来表演的应该讲是很成功，从薄熙来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呢？
成功的，
啊，
因为他想说的话都说了嘛，这个并不见得是要跟薄谷开来去串通，也没法串通，啊。
许建伟先生，您觉得这个薄熙来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应战策略呢？
我觉得就是薄熙来跟谷开来啊。那个共同杀出一条生路啊，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事实上啊，他们是在相互的对杀，因为中国当局以生命要挟啊，胁迫呢谷开来跟当局呢合作，设计出坐实谷开来啊薄熙来，而薄熙来呢也不得不用坐实这个办法，让薄熙来闭嘴。你说谷开来似乎啊不差一毫的从保险箱里面取出赃款。那么，薄熙来呢？那个薄熙来就说他有4000多万，你去查。而且呢，他自己自曝说出轨，让他们去查小三的下落。如果小三人间蒸发，很可能小三那个网上面说的小三已经人间蒸发了。那么很可能，薄熙来呢有第二条人命。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说，两个人是在相互的对杀。这是当局，这是中国的悲哀，中国制度的悲哀。中国当局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顾伦理道德，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文化大革命是亲人斗亲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亲人杀亲人。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个问题，问这个北京的曹思源先生，就是如果是要比较这次的这个薄熙来的审判和前两次的这个两陈陈良宇和陈锡同的这个案件，以及他的这个审判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之处？
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这个原来的陈锡同、陈良宇的审判案都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的公开，而这一次薄熙来的审判案子呢，是空前的公开，当然也还不是 很充分，我们听不到它的及时的声音，但比前两个已经是充分的公开了。
嗯，
再有一个前提呢，当局啊，就是这个估计呢，这个薄熙来是跟前两个臣一样的呢会认罪，但是没有想到呢，薄熙来是自我辩护的很顽强。
那曹先生，您觉得他这个辩护这么顽强，他为自己辩护这么顽强，为什么中国当局还会选择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是一直不断的选择微博呢？微博直播呢？
没有办法了，这个已经开始的这种公开的方式，要因为这个薄熙来有自我辩护，你中途就刹车，那不很丢人吗？丢不起这个人呢，所以还是按原来的办法去公开，所以就增加了充分的戏剧效果。
好，那么谢谢曹先生。下面我想问这个王建民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呢，这个薄熙来呢成为阶下囚，有一种说法，有分析讲，就是这个习和薄呢这两个人都是革命的后代，在拼死的相搏。那么这个呢，这样的这个相搏呢，究竟是政治的必然性呢，还是独裁统治的必然性呢？
我想这个就是审判的话，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有它的必然性。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审判的话，它暴露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薄熙来的一些什么这个贪污啊，这个或者是受贿，或者说滥用职权的问题，也是暴露了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因为薄熙来的问题不是个别的，它带有一个普遍，它带有一种普遍性、普遍意义，对吧？比如说这个薄熙来这个滥用职权的问题，对吧？他这个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么暴露的是整个中共这个党天下家天下的这个问题，也证明了说中共这个改革的话，除了经济改革之外，还要在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否则的话还会出现第二个薄熙来、第三个薄熙来，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
许建伟先生，我们看到呢，有人说薄熙来呢是越审人气越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确实也是，事实上他的人气高，表明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民众啊对这个法治、对民主要求意识的提高。那么他这个利用在这个几天当中，他是以这个共产党他深知共产党的那个软弱，所以他以其人之知道呢反其人之身。所以呢，他在这个法庭上全盘翻供，反共和强势的反共，那么塑造了一个就是这个为以后呢那个重新翻身呢打下基础，为以后可能成为体制内的主派领袖，或者和体制外的反对党。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也是他人气高的一个方面。
好的，谢谢许先生。下面我还想继续追问一下这个王建民先生，刚才您说到这个薄熙来这样一个现象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我想问问，就是有分析讲的，实际上像薄熙来这样的这个干部，可以说在中共里面是无以计数。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在利用所谓现在打这个老虎苍蝇这个一起打这样一个口号，还有这个付诸行动呢，是不是在清理自己的这个异己呢？
这个我想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薄熙来问题的暴露，它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这个偶然性的话，是因为这个古开来摔这个事情，这个他扇的这个王，这个王立军的这个光之后，这个可能把王立军逼走了，王立军已经感到这个生命的危险了，因为他也太了解这个薄熙来会怎么样做，这个担心被灭口，所以才走了。所以由于王立军的出走，才最后导致了薄熙来问题的暴露。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出走的话，我相信今天的薄熙来这个应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了，已经还是可能是第几号的人物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偶然性的话，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国 这个古开来跟王立军这个事情闹翻了，然后王立军出走了啊。必然性的话，我想这个就说明说这个整个体制的问题的话，他就说不管是即使是没有今天王立军出现这个问出现王立军的问题把薄熙来问题逼出来，我想总有一天的话这个整个体制将往下走的话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不能同意说这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利用这个习近平在用这个事情在排斥异己啊，在树立他的强，也不能这样讲。这里面的成分有吗？可能有一点，这个也要通过这个薄熙来案的审讯的话，再做给全党和中国人看，就是说我们啊打老虎是真的。你看薄熙来那么大的一只老虎啊，我们正在打。那
好，王先生，您刚刚提到，
嗯，
王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王立军，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王立军是当庭去做证人了，那他跟薄熙来两个人呢在法庭上当庭对质，那您觉得这两个人在法庭上有没有脱稿演出，还是说这两个人的表现就是照本宣科呢？
我想应该是脱稿演出，没有照本宣科，他们不可能照本宣科。你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薄熙来跟王立军本来是家谱的关系，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最后的话涉及到利益，因为最后可能涉及到这个，因为大家通过这五天的庭审，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王立军要出走，要走出那一步，要跑到美国总领馆去。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因为他太了解这个薄熙来了，对于这个古开来这个事他已经讲了以后，他可能本来是要要挟这个薄熙来的，以两个要挟两种目的，一个目的据说是因为他已经被中纪委调查了，他希望薄熙来能够保他，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呢，是因为他想当重庆市委常委，通过这个事情呢想更上一层楼啊。这个薄熙来也承认说王立军这个给他讲古开来的这个案子呢带有要挟的成分，对吧？
嗯哼，
所以他这两个人这个本来是这种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到因为后来这一巴掌或者说一拳头把问题打出来了啊。
一巴掌打出了一个叛徒，
就是，打出这个，把这个薄熙来案给这彻底给他暴露出来了。所以我想通过我这个看了全部的这个庭审记录，当然这个记录是经过隔离的了，那基本上这个事实应该可以看得到。所以说我说王立军跟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对峙的话，这个当庭对峙的话，应该说是没有这个没有草稿的，也应该是没有剧本的，应该是脱稿演出的。
所以是出乎这个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了。
是，我想说，我想这个也是中共也应该高层也应该做好这个准备，应该会想到会这个样子。所以说公平的说，我想这次这个审判的话，刚才曹先生也说了，说是比当年的这个陈良以后这个陈希同的审判应该说是更公开了啊，这说明了说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啊不可阻挡，整个这个信息公开化，中共方面想封锁也封锁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只能说顺应潮流啊。通过微博的方式，通过稍微隔离的方式把它公开出来，然后呢我认为呢，公平的说，这也是体现了一种进步吧。
嗯，
不管这个进步大还是小，总是往前走了一步啊。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面总是讲一个叫程序正义的话，叫 due process 啊。这个 due process 在这次这个薄熙来的庭审里面应该说是多多少少已经显现出来了，尽管这里面还有不少瑕疵，对吧？就用陈有希先生大律师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审判应该是真实的审判啊，只是说在这个啊侦查的时候那个是蛮有毛病的，因为很多问题他不敢公开，也不敢去碰到这个，不敢去 touch， 不敢说是去碰触那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碰触到。
嗯哼，好，谢谢王先生。下面呢一个问题我想问曹先生，就是刚才王先生也讲到，就是说在薄熙来这个审判中，其实有很多的这问题是没有触及到。那么事实上呢，是中共还有很多东西他是不敢来进行审判。那么曹先生，您认为还有哪些东西他是不敢拿出来公开的审判的呢？
他们最不敢触及的问题呢，就是薄熙来作为这个重庆市的最高长官，他用这个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方式打黑，打 打黑就是黑打，它实际上呢，经过各个专家的调查呢，它打黑的目标就是指向私营企业家，指向私营企业。打黑呢，使得重庆市的前三名最大的私营企业家，每个企业家都是几十亿资产的身价，这些人呢都被打倒了，判刑了，判了20年的，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死刑的。那个前四名到前六名的私营企业家也被打倒了，也被判刑了，也是身价数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家。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呢就严刑拷打，然后呢就定罪，然后呢就没收财产。有的这个没收的财产还没有经过法院，就由公安局就给他没收了，就给他处理了。据统计，在重庆打黑当中没收的私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有1000多个亿，没收这些财产通过薄熙来王立军的手去充公，交到国库里的不到10个亿，只有9点多个亿，1000多亿里面只有9个多亿交给国库，那就是90%以上不知去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90%以上，也就是990个亿的人民币的资产，究竟跑哪去了？如果说一个人贪1亿，也得有1000个人来才能贪污得了这么多呀。可是这个事情呢，控方完全不敢出击。我认为控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失职的。中国人民有权利要了解，要求控方做出交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没有出击的呢，就是从地域界限来看，现在起诉的都是薄熙来在这个大连的事儿，在这个重庆之前的事儿，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所犯的事没有一件处击了。他倒台不就是在重庆倒台的吗？他是不是在重庆就干得很好呢？是不是在重庆就没有劣迹没有罪行呢？那么控方应该有一个交代，你干脆说薄熙来在重庆没有罪，我们现在就是找他的大连的罪。不是这么回事嘛。因此呢，作为控方，我们一个公民有权利质问他是不是避重就轻，甚至是有意识的避重就轻。因为这个检察机关呢，最高检察院已经有了这个薄熙来的全部的案卷，为什么这个现在的控方就阉割的这么厉害呢？薄熙来案件现在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导致了当局的极大的被动，也可以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严重降低。控方是有责任的。为什么要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要避重就轻？必须交代。
好，那我们最后呢，时间很短了，我们想请这个许建伟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博案呢，在中共历史上将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这次就是薄熙来全盘反攻，事实上他以反攻的形式来反攻叫共产党这种体制。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个以后，可能这个历史学家这个角度，这个不管是 薄熙来这次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事实上他做在中国法治这个上做了非常光彩的一笔，因为他这个通过这个呢，把这个中共的这个黑暗面都把它揭示出来了，而且呢，他也是给老百姓呢上了一堂非常好的普法的课。
嗯哼。好的，谢谢许先生。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观众朋友，博案呢暂时就谈到这里，不过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回来我们将继续请中国学者王建民先生和曹思源先生以及美国的许建伟博士探讨薄熙来的幼子正在美国求学的薄呱呱将何去何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